番薯剥壳工作室。
东亚西亚观察局。
东亚西亚观察局。
东亚观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我是陈小新。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因为我们今天录的时候呢，张哲在，就是难得三人局啊，就不能轻易放过他，多聊一点是一点的。那最近除了那个医疗话题之外，还有一个影视圈的一个话题，我们算炒冷饭了啊。其实之前有提到过一嘴，但是我是没想到这个片子那么快都能被我们那个资源被看到啊。我是比较惊讶，因为我一直以为韩国这块大概跟日本差不多等个半年时间才能看到资源。后来我那天一看，已经有人发网盘链接了，我说啊，首尔之春，我说诶，不是前两个月刚刚跟全小新聊过吗？不是首尔还在上吗？怎么马上就出来了？所以说这次我才知道，其实它的保护期不像日本那么长。像日本基本上就是一个片子下映的大概半年之后，你能在中国互联网上看到一些所谓的一些网盘的一些资源啊什么的，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但话说回来啊，这个只是一个花絮的一个话题，主要就是说《首尔之春》这次在因为它的官方的那个怎么说视频的一些资源已经在中国互联网上传开了，很多中国的观众看了之后呢，就很多人就陷入深深的沉默，就是主要沉默的点呢，还是在于就是说，首先这个片子拍的怎么样，我们且不说啊。这个题材就让很多中国一些观众就感叹说：“哇，韩国人是真能拍，真敢拍，而且是说官方也完全没有那种题材上的一些限制，对吧？就停留在这个。但其实这个话题呢，是有点老生常谈了。我记得从那个什么，那个叫之前有一个讲那个也是武学类的一个电影的时候，我们就聊过嘛。”就是说当时全小新就讲嘛，韩国在自黑这一块上面是非常走得很远的嘛，就是
男生不长，
对，差不多这个话题的时候，所以说这次首尔之春从题材上给我来说没有那么新鲜的那种感觉，但是你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可能
第一次接触
韩国这类题材，他会惊讶说哇操，还能这么拍那种感觉。
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很多人说那个是金斗焕
啊，金斗焕啊，
就是真的有很多人是连全斗焕是谁都不知道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行，那那个因为上次全小新大概讲过一下，他当时因为你当时是我记得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对，
去首尔旅游的时候，然后当时选了一个电影嘛，看《首尔之春》，然后他当时给我的反馈说，哇。都生意非常好，然后他只能买到半夜的场，对吧？
对，我半夜十二，因为韩国的话大概有几个电影院它是通宵的，比如说我是 CGV 龙山，我是看的24点整的场，在我后面还有四场，
那个是第一场吗？
不是，就那个夜间场嘛，我是买的24点的场，就是12点整的场，结果半夜12点整后面还有四场，
就当时他不是奔的首映，已经火了。
我以为是首映，
没
不是，他不是奔首映，他没那么电影那么 maniac， 他是去韩国旅游，然后正好玩嘛，然后说来都来了，看个电影吧，看看当时谁哪个最火。
对，
当时整个都在播那个《首尔之春》，然后他就选了，想不到他只能买到24点。半夜0点场，然后他后面还有四场，意思说也就2-3点还有新开场次，
对，
而且基本也能卖得很好，
对，也能卖一大半，
足以说明这个片子在当时就非常的疯狂了，对吧？我记得当时我们有聊过这一段嘛，对吧？那因为张哲是只在网上看的，你自己先说说，你作为一个那个政治学啊，又是学历史的，学政治啊，也研究韩国国内政治，研究国际政治啊什么的。你从你的角度，你跟我说说这个片子你看下来的感受。
我觉得说实话就是艺术，
说实话啊，
艺术性不是很高，
艺术性不行的
啊，艺术性不是很高。它就是一个爆米花电影，
爆米花电影。
就为什么大家喜欢去看啊？其实因为它符合主流价值观，
韩国的主流价值观。
对的，
韩国的什么主流价值观？
现在主流价值观就是要打倒这个朴正熙，打倒这个全斗焕。因为他们是这个威权的，
就威权的象征，军政那一套，
对，
就这个片子就跟真实的历史是有距离，
有些的，
有
差异的，
有点差异的，
有些差异的，
是有距离的。
比如说呢，你举个具体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片子有很明显的那个政治倾向性的，打个比方啊，就是你说这个李泰成的这个人的原型，他是那个张太丸嘛，
张太丸
这个片子里边就又帅高大威猛，然后是这个爱国军人，然后是这个
就英雄嘛，
对啊对对，就是这个。虽千万人吾往矣啊，是这种
个人英雄主义的那一套，
对吧？啊，现实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参谋总长的一个嫡亲的这么一个下属，
嗯，
因为那个参谋总长是被抓了嘛，
被抓了
啊，
而且对，其实他就是一个说白了就分两派了嘛，
嗯，
一帮人是支持正面嘛，不支持正面，他是不支持正面的人而已，
嗯，
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的，
对，而且
我的老板被抓了。所以我现在要去跟他
报仇，
要去跟他搞。
对，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简单的，比如说那个李泰臣这个名字啊，李泰臣怎么来着嘛？李舜臣 plus 张太完，韩国的民族英雄李舜臣。
你要说他是民族英雄吗？
天
哪！就你要拿这个来打倒，就把那个全斗焕这个搞成像日寇一样，
日寇一样，
倭寇，就这样讲。
哦，哎，像这种名字，比如说听到李泰臣这种，是叫李泰臣的吧？
嗯，
李泰臣这种名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梗啊。韩国观众一听这个名字，会有这种联想，
会往这联想啊，
就马上就会这样。
因为李舜臣太出名了嘛，而且他是张太完，大家叫他原型张太完。张太完，李泰臣，哦，李舜臣，
哦，
就他。有那个附会他这个名字的这个意义上去了。
Okay,
对，而且包括那个头手主角全斗光，
嗯，
全斗光，
全斗光，
就头发那个光。
OK,
就是骂他光头嘛。
OK,
隐喻他是个光头。
OK,
他为什么这个片子要换名字？我理解啊，因为他怕人家告他。
对，
因为
他自己说了会告
他怕人家告。
嗯，
但这个片子呢，就是有很明显的有一个意识形态在里面的。
嗯，
就是那种正邪不两立的啊，这种这个善恶分明的。
嗯，
但其实真实历史不是这样的。
你跟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那一段真实历史到底是一个什么事儿，
就是，
或者说这个电影到底拍的那一段到底是真实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它跟历史最大的差异在于，就是它把一些就是说有争议性的东西，
嗯，
就是把它这个比较缩小了，就是不说了。因为现在这个叙事啊，是符合就是说金永三，
嗯，
就是这个93年之后的，就是重新树立这个韩国历史的，
就是社会主流的
这个论述的。
你跟我们简具体说一说。
打个比方啊，
嗯，
你看到那个这个片子里边最早就是全斗焕去抓那个参谋总长，你看到了吗？
嗯嗯，
但是后来就是说抓那个参谋总长的理由是因为朴正熙被射杀那一天，
嗯，
他在那个地方，
嗯，
对吧？但是这个片子到后面全程都没有说，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到底做什么事情，
嗯，
然后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
嗯，
没有讲嘛，
嗯，
就在那个历史里边，就全斗焕是负责整个这件事情的调查了嘛，
对，
然后他是查到了这个参谋总长，
嗯，
当时在那个事故现场，
对，
然后那个金载圭是那个射杀那个朴正熙那个人，
对，
他射杀完了之后浑身都是血，然后都没有穿鞋子，
嗯，
然后是跟那个参谋总长一起坐车到那个陆军本部的。
对，
那么这个历史事实里面就是什么，就全斗焕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奇怪，然后跑出来在车上面跟你说这个咔咔已经这个了吗，已经死掉了，
阁下
对，然后你为什么什么都没干，然后你只是到了那个陆军本部，然后宣布了一个戒严令，
嗯，
然后全斗焕的疑问是
你现在说的是真实的啊？
对对对，那全斗焕的疑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共谋嘛？
嗯嗯，
啊，
你们到底是不是套好招的，
对的，
对，
你到底是不是套好招的，就是，
嗯，
这一段现在人家为什么说这个包括这个电影里面不讲了嘛？
扯不清楚了，对吧？
因为全斗焕已经被打成恶人了。
哦，
就你不能说全斗焕好话的，就包括很简单一个，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客观历史上全斗焕这个怀疑是合理的
啊。对啊，
对，他作为当时他那个身份，他有这个怀疑去抓那个参谋总长，
你看
是合理的，
对
吧？对
啊，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说历史现在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啊？
嗯，
就是把朴正熙射杀的那个中央情报部部长，
嗯，
就是在当时那个历史语境里面，他是一个在做这个政变的人，
对
对。
但是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变成了一个
英雄
，
嗯。
而且对
朴正熙本来是去抓他那个人，
嗯，
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恶人，
嗯。全斗焕，全斗焕，
全
斗焕，
全
斗焕，
对啊。就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嗯，
不就很简单？不就刚才不是说的这个事儿嘛？就我张哲说这个事儿，对啊。其实很简单一个问题，金财鬼，就比如说把那个朴正熙突突了之后，
嗯。
他是中央情报部部长，
嗯，
而且他是有封锁消息能力的，因为他情报机构的一把手嘛，
嗯，
按理来讲，如果是正常的思维，在这种时候，
嗯，
办了这么大个事儿，
嗯，
他应该是回到中央情报局的，
嗯，
回到那个情报部，然后一封锁宵夜，
嗯，
因为当时那个跟他一起吃饭那个车什么车之彻。
差距对对对
对，车之彻，车之彻当时这个总统警卫队队长，类似于，
嗯，
当时车之彻的那种就是独断武断，已经是 人神皆知的，就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武断很不靠谱，就我现在回到那个中央节目，我就说了是车之彻那个混蛋把他杀了的，而且当然确实有很多人是这种反应，认为是车之彻吧，就一气之下把朴正熙突突的，然后回去封锁消息，那这事儿不就这么过去吗？那为什么你敢去，你敢放弃一个你自己大本营，你去陆军本部，你怎么敢的？你怎么想的？是不是陆军本部跟你有内应？这是当时全斗焕的一个大的逻辑。
这是在韩国史学界应该是多年的一个悬案的一个话题，
就是当知道这个事情全部的这个前后的，就是那个崔圭亚，
崔圭夏，
崔圭夏是当时的那个，就是你看到那个片子里面他是选总统了吧，他本来是总理嘛，因为那个朴正熙死了之后他不是代理的嘛，他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但是他到死他都不讲，
他不闭嘴了，
所以这个到最后这个就变成悬案了嘛，就谁都不知道这个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
他也没有什么回忆录这种东西啊，
哎，就没有
没出，
所以就每个人都只讲就是对自己
有利的部分，
对，而且崔圭夏你看在那个电影里面，崔圭夏描述就我不签，我不签，因为当时不是有一个画面是那些那个就是所谓的叛乱军那些不是找那个崔圭夏签字嘛，
对的，
要求崔圭夏就是同意解除那个参谋总长的职位，然后崔圭夏一直不签，就扛
啊，最后签个
签的时候，他对我签了个日期来表示，你们是在我签之前就已经行动了。
对的，我是那个事后签的，
这是这种形象描述的。那么实际崔圭夏是怎么样呢？崔圭夏不说，全斗焕嘛更不会说。
就当时是什么？就是说崔圭夏不签的理由啊，是因为按照那个程序，
对，
需要那个国防部长先签完字，就是。国防部长是当中那个嘛，就提案的这个人是比如说全斗焕，那国防部长是他上级，再上级是那个总统嘛，那国防部长要签字，但是你看那个电影你也知道国防部长逃到美国大使馆去了，就找不到这个人了，那崔圭夏只是听了那个全斗焕的一面之词嘛，就是说这个参谋总长是有问题的嘛，所以他不确定签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后果，
对，他其实是畏首畏尾的，这个事
这个人其实是为了自保嘛，但是这个片子里面呢，就把他讲成是就是我坚持到最后
硬刚
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啊。那我觉得还是要跟那个没有那么熟韩国当代史的一些朋友稍微科普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我们从极度客观的角度啊，就是一个你们刚才说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负责人，在一个什么场合把那个
就是私人宴会嘛，
私人宴会场合把朴正熙给
突突了
啊，
然后这个故事就这那个首尔之春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嘛，然后和他后面嘛，对吧，历史上到底是那段事情，现在韩国史学界是怎么去评价这段事情的呢？
那这个就按照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颜色
不，我觉得我们尽量抛开 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跟大家讲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
就是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说这个朴正熙在那吃饭，中央情报部长，因为他跟那个查吉彻
对
查吉彻发生这个权力斗争，
就是中央情报部长跟那个保安
队总统警卫队队长
、这两个人是有权力斗争的，
对，
他们都想做这个老二嘛，然后老二之间的这个权力斗争嘛，因为朴正熙很会搞这个东西嘛，所以呢他这个人摸不清楚朴正熙是不是要把他扔掉了所以他就受不了了嘛，他就我吃饭的时候就说你怎么可以跟这种
重置对那重置嘛，
重置
就是虫子嘛，你看那薄罩剂
这个
吴学耿就来了嘛，
重置嘛，
对，
突突你嘛，就这样的把突突完了，
然
后突突完之后呢，这哥们就逃，然后他逃的时候呢，其实就在那个宫廷洞的那个他这个吃饭这个地方旁边一段楼里边，就参谋总长也是在那个地方吃饭，
对。
然后他就过去叫这个人就一起就跑到那个
陆军总部
啊，陆军这个总部，然后就跟他说这个朴正熙被这个车之彻杀掉了
啊，
然后我们现在要建言，这个部队要派到这里派到那里
啊，
就这样的，就这个片子其实就讲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那全斗焕就是被任命要来查这个事儿嘛，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个里边呢，就是背后有那个权力斗争嘛，因为这个这地方就陷入两种说法了，一种就是说全斗焕是想要登大位，所以在查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毫无关系这个参谋总长吃在那里吃饭然后一起坐了一辆车的这个参谋总长就给顺便给抓了，然后他是有预谋的做这个政变，然后之后就是他去做总统，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全斗焕是真的要来查这个事情，然后查发现这人真的有问题，然后就是要抓，然后没想到就是说抓他这个过程当中嘛，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是 很正直的，但是发生了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个冲突嘛，
就王侯将相你有种乎嘛，
那这个片子里面就是
这个片子是前面那种，
对，采用了前一种说法，
对吧？就是觉得说你全斗焕本来就是一个阴谋家，
就
借着这个机会自己上位，
就比如说这个标题它其实已经把它政治立场非常明显
暴露了，对吧？
因为首尔之春它是个政治用词，
对，
就表示朴正熙被突突遇到全斗焕上台之前，韩国进入一个权力的一个真空期嘛，当时很多所谓的民主化人士就开始露头了，就开始发表言论了，那么在左翼的一些那个政治学家就管这段时间叫做首尔之春，
就是之春某某某某之春，其实是在国际政治上面是有它的意涵的嘛，
所以是这样
嘛，就是民主革命的那
套，这个是1979年的12月12号嘛，韩国说西比西比库德塔嘛，
对，
西比西比库德塔，
12月12
嘛，哦，西比西比是12月12，
然后库德塔政变，
政变我知道，
就是这个是朴正熙是10月26号死的，然后他12月12号的时候，全斗焕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变啊，对吧？其实他是抓了这个参谋总长嘛，
对，
那为什么说这个是首尔之春呢？因为他不是春天啊，他明明是冬天，
对啊，对啊，对啊，
啊，
冬的一塌糊涂
啊，就是这个就是牵扯到什么呢？就是说。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普通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对
啊，
然后一直到第二年，
你是说12月12号的事情，
这个
普通老百姓都不知道
的，
大家只知道朴正熙死了，
这是一个宫廷斗争
啊，大家只知道朴正熙死，就是没有发生那个，就是你看到电影里边那样子，在什么光浩门前面，然后什么坦克对峙。
哦，我懂了，懂了，懂了。
然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大家不知道，大家只知道朴正熙死了，然后以前的那些政治犯被放出来了，大家获得了自由。然后呢，这不是春天来了嘛？
春天来了，
对。
然后什么时候发现春天不是春天的？是到了第二年的
80年的
5月份的
5月份，
5月份，
光州发生事情了。
光州发生事情 ，OK。
啊，然后那这个当中不是春天吗？
哦，
所以这个叫首尔之春。
OK OK。
对，当时而且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就是在国际政治上，这其实有一个称号的关键词，世界上时间最长的政变
啊。这个是他，因为他是从那个12月12号一直到后面，他是到了第二年的8月份
才当上总统的
嘛。
OK，
那他中间有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他就在清洗或者说在抓人嘛，对吧？是这个，
因为
也在铺垫嘛。
这大半年时间，就是说，如果你是按照现在左翼的那个讲法，就是这哥们就是早有打算了
啊。
就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这哥们其实一开始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我是对朴大总统非常忠心的，
忠心的，我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有机会，
有机会啊，
然后一步步就搞来，就发现什么啊？
这是你的观点对吧？
啊，就啊，就什么摧毁下是一个废柴
，OK，
对吧？这帮人没什么用的，对吧？
对，但我也相信这一点，就很多包括朴正熙也这么认为的
啊，
他觉得现在这些当政者都是一帮垃圾，都是帮废柴，这个国家发来就迟早完蛋。
OK，
然后他就想了，哎，要不我上来吧？因为我们知道，
就当年他也是这样的，
因为朴正熙是选举选上来的，大家知道，
就他是学。全斗焕是学那个朴正熙嘛
？OK OK，
只是说朴正熙他是前两届他是自己票选上来的，只是他后来发现这个国家不能再交给这些人，所以他就自己又搞维新政法，又维新就是所谓的维新宪法嘛，然后继续当政了。那么在全斗焕的立场来讲，为什么全斗焕比朴正熙还挨骂？因为全斗焕他没投过票，他没有在投票产生过，
间接的，
对，朴正熙因为是投票产生过的，他投过两次票。他是正儿八经民选赢上去的，他赢上去了。
就全斗焕如果说这个十二十二这个事情搞完了之后啊，他后来也没有搞这个5月18号的这个光州，然后在后第二年的这个8月份也没有去选总统，然后也没有在上登基一个月之内马上修宪，把那个总统年限改成7年的话，那你想想，就现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叙述
论述完全不一样，
还会不会把他当成是一个就是这个恶人嘛，对吧？就问题是，就是他在这个一路的这个过程当中做了很多这个事情啊，然后那就导致什么，就是你看他片子里面有句话很有意思啊，说什么你成功了就是革命，
革命失败了就是反逆，
失败了就是反逆嘛，
嗯，
就这句话对吧，你现在来看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他在电影里面是成功了嘛，
但是在历史上是他失败了，
现在看他是失败了，
对对
对，
所以这个是纯粹看你是从一个什么来角
度
来看这个事情了，就是
哎，那因为去年那个小新回来给我们带来一个说法是说，当时这个片子非常火嘛，
对，
现在他在韩国国内他最终的票房大概到多少能知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先问张哲啊，就是你觉得这个片子在韩国国内首先就那么火，去年年底那么火，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这是一种主流的一种价值观了吗？
我跟你讲，就这个片子呢，因为你知道的，我们以前也讲过的嘛，就是说、这个片子是具有反威权的色彩的。
对。
然后呢，这个全斗焕上台之后搞了这个新军部嘛，
嗯，
就是靠这些军人把他们安插在政府各个部门里面，
嗯，
然后呢，通过控制他们，控制一些军人，对吧，来实行自己的目的，
嗯、
实行自己的所谓的这个独裁，
对，
对吧？那是不是跟现在有点类似啊？
哦，
他们说这个啊，现在以前是这个新军部，对吧？然后朴正熙那个时候是中央情报部。对吧？那你现在是不是这个检查
独裁
啊？
因为你这个到处全都是这个检察官嘛，
嗯，
对吧？那是不是有点类似呢、
嗯、？OK，
对，就比如说那个像这一次我看了一下票房啊，就是总观众1312万
人次，
对，
嗯、
那么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九名，历史票房第九名，
进入前十了啊！
对，而且是2020年代第一名，
嗯，
2020年代第一名，
就是从2020年到现在，
对，第一名。
Okay, okay
那么很有意思是什么呢？首尔之车火了之后，右翼也急了。
嗯
那么现在国民力量党就开始又推出另一个叙事观什么呢、
嗯、
他们也搞了个电影
啊，我知道
建国战争
啊，叫李承晚的
哦。
就是它是个纪录片，它其实类似一个纪录片的片子，
okay,
是那个2月1号上的，
嗯，
而且这个片子它就主角就是李承晚，他就是那个、
嗯、
不是电影不有介绍吗？
嗯，
主角李承晚，
嗯，
真这么写着的，
嗯，
然后他就是一个讲李承晚，然后采访各路大咖，
嗯，
那意思李承晚为了建国，他付出多大努力，
嗯，
这韩国现在有一种什么一种趋势，就是左翼如果你要捧卢武铉。你要捧金大中，
嗯，
那我右翼呢，总得捧一个，以前捧朴正熙，
嗯、
那我就再捧一个，捧谁呢？捧李承晚、
嗯，
因为全斗焕呢、啊，其实在右翼当中怎么说呢？
人气非常低啊，
也不高，
因为你现在所谓的这个政治正确已经变成了
就没有正当性
了，这些人有问题的吗？
嗯，
因为全斗焕没有正当性
了，把他抬出来的话、
嗯，
你其实都是对你的选票是有那个
要隔一代推前面的。
对啊、
就好一点，
那么推李承晚推什么呢？说大韩民国建国是李承晚建的、
啊，因为他们李承晚其实很无能的，说实话。
对、
嗯，
然后呢，他其实对下面人的控制就很失败的。
嗯，
但是呢，就是他不是所谓的这个独裁啊，因为他的控制不够到位，你知道吗？
啊，
但人家说到李承晚是个民主，很民主。
啊、
这个片子他的焦点是这个：李承晚带着我们国家建国，打败了北朝鲜、
嗯、
那种北魁，
嗯，
北魁分子、
嗯。但问题就是说，
就这种逻辑嘛。
国民力量党如果推这种片子，据你们的预测、啊、会卖得好啊？这种片子应该可能就不会像首尔之车卖得那么好、啊、
就
我看韩东君也去看了，
就认证、
嗯、
看这个片等于一个认证、
啊、
就是我公开看这个片子
就身份认证，
表示我一心向右、
啊、
就比如尹锡悦对这个片子发过话的、
嗯、
说能够正确了解历史、
嗯嗯、
尹锡悦说过话的。
哇，现在韩国国内电影界也是也就斗争的那种东西如此鲜明啊！
就比如说在韩国，包括用词你也得注意的，你管8月15号叫什么？
嗯，
对的，
对。比如说，在按照韩国的法律啊，叫光复节
、嗯，光复节，
因为是日本投降、啊、的日子。
嗯，
那么在右翼就叫建国节。
嗯，
因为他觉得光复不重要。重要的是大韩民国成立了、
嗯、
所以我们叫建国节、
嗯、
但是如果你跟左翼说是建国节你是个日本鬼子吧。
嗯，
那么有一些人又主张叫什么叫临时政府纪念日。
嗯
嗯，
所以现在韩国很有意思一个点，他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问题，韩国建国日现在对外说10月3号，比如说上海呀、啊、北京不得办什么建国日招待会嘛。
嗯
嗯
嗯，
它都是10月3号开天节周边来办的、
嗯
嗯、
开天节是什么？谭军当年成立古朝鲜的日子、
嗯嗯、那8月15号在韩国官方还是现在暂且还是把它定为叫
光复
节，
就叫这么叫。但是呢，每当右翼政权上台，就有一批人开始出来说叫建国节，
嗯，
就应该给它改个名。
而且，这其实是不承认那个嘛，就是
临时政府，
这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的意思，临时政府它只是一个流亡团体，
流亡政府，
就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始祖，
嗯
嗯，
但是呢，它不跟我们
没有正当性，对，
因为主要是呢，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嘛，因为临时政府很左翼啊，
嗯，
临时政府很左翼，
就是那些金九啊这些人不是都在中国吗？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
都在新天地嘛。
然后这个林政府又跟那个什么，当时那些北边那些人有点搞不清楚的
啊
啊。
OK，
是这样的。
所以就因为李承晚毕竟在临时政府的作用比金九要低嘛。
嗯，
这所以说在韩国的，比如说老百姓的历史学啊，
嗯、
我说不是说正统，老百姓演的历史学、嗯，韩国人就搞出了一个 所谓的 VS， 就是对比。那比如说李承晚一般就会拿着跟金九对，然后就把李承晚一次两次三次打，
嗯，
就说金九多伟大，李承晚就多无能，
嗯，
金九多伟大，李承晚多垃圾。
嗯，哎，那这部片子首尔之春除了票房那么高之外，韩国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像类似像我们豆瓣一样的打分的那种？
有啊，有。
他这个分高不高啊？
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啊，就是首尔之春的，就我刚才先看了建国战争的打分，
嗯，
5.0满分2.5，
就是很算低的，
嗯，
对吧？这
不高嘛，
嗯。
然后呢，就是然后我又看了一下，就是首尔之春最新的打分是4.1，
那说明韩国本质上电影观众。就韩国电影观众年轻人多吗？还是说
就首尔之春都是年轻人看的？
嗯，
韩国年轻人还是偏左，
不是也不能说偏左，只是价值观上。
这不是说偏左吧，就是说，民主化变成了一个
绝对政治正确、
共同的政治正确，然后谁都不会来碰这个东西。
OK
啊，那朴那个叫什么全斗焕变成了一个绝对恶人嘛？
对
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和左还是右嘛，都不会让他翻身的。
啊，就不敢，
啊、
对吧？
对，
右也不敢，再右的人也不敢说去翻那个、
除非那种右到已经不能再右，脑袋有点瓦特了，脑子瓦特了，
脑子有点问题了。那剩下来大部分人都会说这个是 OK， 但是说、
okay.
就是说这个，但是呢，他总的来说，就全斗焕其实是一个代表这个独裁啊，代表这个专制啊，
嗯、
对吧？
嗯、
那这个有人拿他来影射、啊
嗯、
现在的这个影戏院、啊
yeah. 哎、就是这个片子还是有点影射的那个感觉的，
就至少很多看的人是会这么理解、
嗯、他其实带有政治色彩的吧。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电影业其实是一个这个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地
啊在韩国的
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的嘛，
嗯
啊，那这个片子就是对影戏院来说，就是这不是在影射我吗？你现在放这个东西出来，
嗯，
对吧？啊，
所以他就要相当于抵消这种影响。
你比如说，如果下一届政府是韩东勋上台，
韩东勋是
就是
法务部部长
啊，现在
的那个，现在是那个
就检察院时期影戏院的下属
啊，
他是现在是共同民主
国民力量
党
的
国民力量党那个，
你可以理解为类似党首，类似于
党
首。
OK
啊，这个然后他是这个。左右手嘛，
嗯，
我说他是这个影戏的第一打手嘛，
嗯，第一打手 ，OK，
就这样，这个人如果下一届政府上台了，那么他跟影戏的关系就完全变成那个全斗焕跟
卢
泰
愚
的
关系，
那
等于这部片子1-2啊，
所以你现在你这个片子上场就给人家一种暗示呀，
嗯
啊，就是你看现在是这个检察国家，然后很有可能会发生之后的这个事情啊，你比如说、
嗯、
说什么这个。其实是一开始是动用了这个搜查的力量，对吧？抓了，就以这个我要什么纠正这个国政的这个名义，
嗯，
对吧？抓了很多人，然后把我的人安排上去，对吧？
嗯、
然后我荣登大位。
你说那个电影里边？
电影里边，那哎，怎么看好像这个影讯好像差不多嘛？
哎，现在在韩国国内舆论有没有一些左派舆论在营造这种人设？就是说韩东勋是他的一个。第一打手，以后如果他上来的时候，就会跟那个全斗焕、卢泰愚那种关系一样，
有
啊、
已经有这种舆论出来了，对吧？
韩东勋是很明显的，嘴上一直说以后不搞这个的，
嗯、
但是很有可能会搞的，
嗯
啊
嗯，
所以他现在他本来是做法务部部长嘛，
嗯，
然后现在就是做这个临时的这个党首嘛。
我很好奇啊，这个《首尔之春》这个片子的制作方什么背景啊？就是说是冲着这个东西去的吗？还是说就拍了一个商业电影，然后没想到火成这样，然后被大家有点过度解读？
当然呢，他们这个导演，他导演是这阿修罗，
嗯，
阿修罗的导演，
嗯，
然后还有做过那个叫《普鲁坎吉》，
嗯，
就叫感冒，
嗯，
就是这种片子其实都多多少少带点社会批判的，
对
的，嗯，
多多少少包括阿修罗，
嗯，
也是带点社会批判在里面的啊。
嗯、
他导演自己是说，我以后还打算做讲那个什么越，就讲那种就其他的历史题材、
嗯，
就是我也会从右派的角度来讲，
嗯，
就那意思，我这个不是没太政治意图、
嗯，
就不想让大家给他贴上标签，嗯、
对
啊，你这样讲，我都发现是老斑点，因为那个阿修罗里面好像就是那个郑宇胜和那个黄
志
明
对吧？但是郑宇胜这个人呢，又是个左派思想极强的人，
嗯，
现在不是网上不是说嘛，说他跟那个全斗焕有仇呀、啊啊，你讲那个你真的是嘛，说他。小时候那个家不是因为那个
被全斗焕抄了呀、
啊
哦、
什么强拆什么东西、
啊、
对对对对抄了
OK、
啊、
因为当全斗焕那个年代搞那个城市开发、
嗯、
他的一个大概的逻辑就是拆
嗯
我拆完重建 我拔剑而起，那拆的人怎么的，哎，我管不着，反正我就拆完剑，反正剑完，哎，你看邵老师好看了，哎，就这个逻辑，这是神童幻视的一种开发的逻辑，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产生一大批强拆被强拆的人，
哎，那你比如说1300万人次去看了这个电影，对于尹锡悦，对于韩东勋有影响吗？会
有一讲一啊，就是说，看电影是看电影，但是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政治力量想把这个东西跟现实政治附会嘛，或者有的人自己发现，哎，这个好像跟现实政治
有点那个意思的，
但是很多人其实看完了就看完了，就看了一个爆米花电影。
OK，
对，在看爽啊，
真 OK，
有一个正义般的英雄，然后打，而且你看他正好把韩国社会的很多老百姓觉得槽点都给你，就比如说你看那些军人多么的无能，再看看我们自己的领导，好像也是挺无能的。
其实就是大家把生活中的那很多负面情绪在这个上面有点投射，然后看完之后大家舒服了，
对，
好了，继续回去卷，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OK。
对，而且刚才就是我们在上期讲那个医疗改革，我们也提到了，很多人他实际投标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的，就我可能看这个很爽，然后反过头，哦，我兜里好像有点钱，是不是民主党上来要征税呀？啊，我投国民力量党吧。就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是两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把一部电影看得那么重要，
除非啊，有一种例外，除非像当年卢武铉那样，就是有一部电影能够把第一个能把卢武铉的声貌都给他就是还原出来，而且让大家真的觉得哇，卢武铉真不容易。就但那部电影是很明显的。
哪部电影？你说哪部电影？
卢武铉不是有一部吗？包括辩护人，包括就是当时还有一个给卢武铉拍的个人纪录片，叫《我是卢武铉》，拍过个人纪录片。当时很多人看完这个是感觉，第一个他很感动，第二个卢武铉的故事有东西拍，卢武铉的故事
他比较抓嘛，他的人生比较那个跌宕起伏一点。
就说《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那个有个那个警卫兵，
对，
是市长不是被他自己邻居杀掉的嘛？
对。
就现实里边这个人，他死掉之后，然后他老婆就一直很抑郁的嘛，然后后来是九几年之后，不是可以去告了嘛，然后他就找那个律师去告，找那个律师就是卢武铉，
对，
卢武铉最早做那个人权律师，
人权律师 ，OK OK，
所以这个人。这个人本来就因为他在部队里面死，
就跟辩护人又连起来了
啊。他本来是等于是殉职嘛，因为你要在部队里面死就殉职嘛。后来是因为打了官司，然后争这个人权争了很长时间之后，给他改成了战死
啊，算烈士了
啊。然后他这个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嘛。
对，就当时因为，但是我觉得像卢武铉这种有 drama 故事的人，而且卢武铉当时就大家对于卢武铉普遍想象就是这个人能力是另一回事，但是个好人。
对，
他是个好人，就是社会有这样的一个共情之后，你可以拍卢武铉的片子，拍完很多人真的会共情，甚至可能真的会同情卢武铉，给民进党投票，这个是可能的。
现在卢武铉在最年轻的那代人里边，大概印象也很模糊了吧？
有点，
因为我觉得像辩护人，毕竟十几年前的一个电影了啊，那个时候大家对他还有点那种感觉。现在最年轻的一批韩国人对卢武铉还有那种东西在吗？
但我觉得，
没有那个。没有政治思考的啊，比较那个缺少人生经验的啊，就不是很现实的啊，比较理想的人，还是会很喜欢卢武铉
啊。
但是卢武铉是这样，我觉得卢武铉是韩国最后一个能够把它拍成个人故事，而且能够打动大家的政客。卢武铉之后的都算了吧，
就是后面就故事性就没那么强了。
后面你再给他拍剧，就纯粹舔他
啊，
比如说文在寅。当时那个卢武铉的原我是卢武铉原班带一个文在寅牌了，就国民党很多人骂嘛，说文在寅算个啥呀？包括如果你现在给尹锡悦牌，你现在给李明博牌，朴槿惠牌，应该都一个下场。
就说实话，卢武铉是我觉得卢武铉是一个完全不适合搞政治的人，
这太理想
就哇，这个人完全是政治史上面一个特例嘛，
特例。
那但是他很适合拍电影，
对，
他是有这种卡利斯玛在的
啊，但是他的结局呢也很符合他的行为。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一跳还是蛮经典的。OK， 行，那你们怎么来看？你们身边应该有很多朋友，就是跟你们提到过《首尔之春》，就看了之后，你们怎么观察？就是中国观众看这种电影，因为我是觉得今天听下来，其实很多人应该感受到了，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一些对这部片子很推崇的一些朋友啊，其实因为不知道他背后的一些事情，有点被误读的吧，对吧？因为就像刚才张哲跟小新讲的，其实韩国历史你如果从客观来说，这个片子离历史史实是有点距离的，
对，
非常强的那种立场先行的那种东西的。
片子里边参谋总长就是被抓之后，这个人就没有了吧？最后就是在监狱里面出来一下，对吧？但是大家都不说的说什么，这个人做参谋总长， 是那个杀掉朴正熙的那个金宰圭推荐的，所以他们两个人本来关系很好的，
嗯，
就命运共同体有点那种感觉。
大家不讲这个东西啊，
嗯
啊，
因为你讲了这故事没法讲了呀，
就是就是他要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经典的那种英雄主义叙事，
这是一个浪漫化的
浪漫化的
爽嘛，
对对对，
爽嘛，
嗯，
看完很爽啊，
嗯，
而且我当时在那看，很多韩国小女孩认得哭了。
嗯，
就看到就是那一幕，就是在那大冬天的那一个人站在那里，伟岸的身影真哭了。
嗯，
然后呢，我看全斗焕在那庆祝的时候，
嗯，
开塞给西吧，我就听到现场有人说的，
有观众骂人了，对吧？
真生气，他们真带入了，就开塞给。但是你也不能保证他出了这个影院，他一定会投那个什么民主党。
嗯，真的，的确就是个爽片。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可以给大家如果注意的话，会发现有一点什么，就是说。大家以前一直觉得啊，这个韩国的军队是美军可以控制，美国可以控制的嘛。
嗯，
如果你看这个《首尔之春》，你会发现了，
嗯，
全斗焕动军队的时候，美国人是不存在的，
就瞒着美国人了。
啊，然后
这个是史实还是说
是
史
实？
是
史
实，
是
史实，是
史
实。然后啊，美国其实很早就知道发生这个事情，因为
他情报工作很到位的，对，
已经投过去了。
嗯嗯嗯。
但是美国人什么都没干，
没动。
嗯
啊，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一直到后面，比如说。就我们全小新说的嘛，这个漫长的这个政变嘛，
嗯，
这么长时间里边，美国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嗯，
都是放手让他弄的，
嗯，
这就其但是这种事情就导致另一个问题，
嗯，
韩国社会最初的反美势力就是这么形成的，
啊，嗯，
就觉得说你没有站在
美国的
你没有站在正义这一方，
哎，
对吧，
就觉得你没有站在正义这一方，
你默认了，
哦，
而且
美国人是这样的，就是说，嗯，他害怕就是。干涉了这个事情之后会产生其他的
结果，惹乱子，
先观察，
所以他一直观察，
嗯，
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八十年代的反美也没有道理呢，就是，
嗯，
大家一直以为美国是在背后支持全斗焕，因为美国什么都没干，
嗯，
包括这个全斗焕动这个部队美国人也没有干涉嘛，
嗯，
那其实呢就是美国呢后来大家为什么又不反美了嘛，
嗯，
就是后来发现什么，就是说全斗焕把金大中抓起来要给他判死刑的时候，
嗯
啊，这个美国是出手的，
出手了，对，
嗯，
啊，
嗯，
这个那个时候是里根嘛，
嗯，
里根上台的时候跟那个韩国人说，
嗯，
跟全斗焕说，就是说你把金大中
放了
，
嗯，给他条生路，
我邀请你到我这里来国事访问，
啊，
你可以跟我单独会见，
对，
啊，
就这样子的，啊，
对，
所以其实美国在这个事情里面呢，就是你说他是帮全斗焕嘛，也不是，啊，你说他是反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全斗焕嘛，
嗯，
其实
也不是。对，
那你觉得从你们哎，这个话题可以稍微拓展聊聊，你觉得美国是怎么想的呢？对于那一段，
所以就是你看这个事情里边，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网上面很多人不懂的嘛，
嗯，
说啊，你看这个韩国这个国家不就是财阀在控制吗？
美国在控制吗？
美国在控制吗，
嗯
啊？其实不是的，这事情很复杂的。
嗯，
对，这是有决裂的，
就是你真的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嗯，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美国可以完全控制韩国。
嗯
啊，也不是说这个财阀，我们看到这个财阀可以控制啊，都是在一种相互作用里面的啊。我们看历史就知道了，
嗯，
包括这个，如果看历史的话，就是美国有 N 多次想要把这个李承晚杀掉，
对，
嗯，
然后对朴正熙有诸多不满，
嗯，
对，
觉得人家不听话。
而且你看，比如说后来解密的材料显示，
嗯，
朴正熙尝试是拥核的
啊，
他是尝试拥核的，
啊，造原子弹，
对，
嗯，
是尝试的。朴槿惠不是
拥核，
啊，朴正熙。
朴正熙他拥核是说让美国来
不是
自己研发，
啊
哦，
不是那个时候是有这个风潮的嘛，因为不
对
你不知道那个北边是不是要弄，
对，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后来这个中国也弄了，然后北边也要弄，
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想弄，
嗯，
对吧，然后
中国台湾不是也有一段，
啊，
对
吧，
所以这个连锁反应嘛，多米诺骨牌嘛，
对，
哎，你有了吗，我也要有，大家都要有，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当时美国是对于朴正熙是恨之入骨，到那个时候，
嗯，
到那个时间段，
嗯，OK，
其实包括
就非常不听话，意思
就我们看后面包括韩国参加越战，
嗯，
韩国在越战可是担当了相当大的作用，
嗯，
在越战这个战场当中，
嗯嗯，
包括我们看卢武铉向伊拉克派兵就这个事情，因为伊拉克战争当然在国际上真的已经是名声不太好，
对，
就这个战争，
嗯，对，
当时而且卢武铉是个我们理解他是个左派总统，
对，
嗯，
但卢武铉他干了两件事，第一个他向伊拉克派了兵，
嗯，
他应美国的请求伊拉克派了兵，
嗯，
然后作为代价他签了美韩自贸协定，
嗯，
把美韩自贸协定给拿了回来，
嗯，
所以说你问韩国谁反美，尤其我觉得主流政客没有反美， 包括金大中，金大中自己说过的是美国人救了我一命，
嗯，
是美国救了我，很喜欢美国，
嗯，
他是自己公开说过这话的，我很喜欢美国，所以说他要见朝鲜领导人之前，他是找美国先谈的，
嗯，
他问美国了，我可不可以去跟金正日去谈一谈，
嗯，
然后同意了他去谈的。
就金大中有一段时间他不是不能在自己国内嘛，
对，
他一直在生活美国嘛，
对，
他很会搞的，
嗯，
到了美国就疯狂的见人，
嗯，
大学的教授呀，
对，
哪个什么政客呀，
对。
就是那你建立这个沟通管道嘛，大家都觉得跟你沟通很方便，对吧？
对啊，
他变成代理人了呀。
嗯，
那你回去选择说，那美国人支持你了，
嗯，
对啊，
是这样的，
嗯。
所以说，但是啊，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在那个全斗焕末期，就是到了那个六月事变嘛，那叫
嗯
六月事变的时候，就是到末期，当时美国是发了话的，就是向全斗焕施压了，就说你动兵试试。这美国是失了牙的，到最后，
嗯，
就是你动兵试试，
嗯，
就所以说有，因为有这一些事情在，所以说八十年代那些反美的情绪到后面是有点扭转回来，是因为这些史实越来越多的出来了之后的，
就是，你要到最后，比如说要金大中自己出来说嘛，
嗯，
对吧？说这个，嗯，我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被那个全斗焕判那个死刑嘛，对吧？
嗯，
他就说啊，哎，美国人还是帮了我的，没有老美，
嗯，
我现在。就人都不活了，
嗯，
对吧？
但也可以看出来，现在韩国国内有一种主流叙事，就是那个民主化那一套叙事。
嗯，
对，
对吧？但他的牺牲掉的人就是全斗焕、卢泰愚那一波。
嗯，
因为你们是民主化那个黎明之前最黑暗的那段时间的总代表，
啊，
对，
对
吧？然后金大中、卢武铉那一套，哇，那是那个伪光正的一塌糊涂。
嗯，
然后美国就取决于你到底在那个历史时期里边，你站在哪一边，
嗯。
现在看起来比较复杂，所以说我对你的情感没有那么单向性。
嗯，
可以有人讨厌你，也可以有人，比如说支持你，
嗯，
因为你毕竟做过好事了，
嗯，
对吧？这一点我觉得从刚才两位的叙述里边，大家可以抓住这个东西，也可以理解。今后如果我们看韩国一些舆论上的一些东西啊什么，就像说他现在《首尔之春》这个电影出来。右派也不敢说什么，因为这个是个绝对政治正确的东西，嗯，
所以右派只能靠建国战争的那个纪录片来刷，
去做点平衡嘛。然后我理解了，这个东西，而且是作为电影人，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不会是以后这一类电影的结束，
哎，
就太香了，就每次来这么一部片子，突然又1300万人来看，
而且你一个题材可以反复拍，
对，反复拍嘛，
啊，
对啊，这个什么第五共和国。
对
对啊，那影视剧那么太多了嘛，南山的部长嘛，嗯，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包括那之后的辩护人，
对， 对， 对，
有人不是列过嘛，出租车司机、辩护人、南山部长，
嗯，
给他列过顺序嘛，不？
对对 对， 对，
这些电影啊，就小红书上面，啊，你先打开来，
嗯，
大家就说，哎呀，你要看这个《首尔之春》，你先要看一二三部曲，
啊，
我全部都给你列出来嘛。
OK，
还在这给听众朋友推荐一个片子，就是《薄荷糖》。
薄荷糖，啊，
薄荷糖，我觉得李沧东，啊，那个是很有艺术性的，
李沧东厉害，
啊，然后这个片子呢，是虽然他全程没有出现那些政治斗争的东西啊，
嗯，
他讲一个这个普通人的一个故事，
对，
但是他的这个故事的发生是在从1979年一直到1999年这20年里面，
嗯，
片段式的重现这个小人物在这个大时代的变化下会变成什么样子，
嗯，
我觉得就是如果想了解韩国的这个社会的变迁啊，可以去看这个片子。
嗯嗯，
对，我觉得相比之下，出租车司机反而显得假了一点
啊。对，
因为出租车司机也想去用这种外壳，
嗯，
套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个小人物的外壳来讲大叙事，
嗯，
但是你一看就感觉假了点。
这，嗯，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很多现在很多这种韩国电影呢，很多都是爆米花电影，
嗯，
它艺术性比较差，
嗯，
它
以前你说99年拍的这个。薄荷糖，
嗯，
现在看还是觉得很好看，
嗯
啊，昨天晚上我稍微看了一点，
嗯，是不是因为，嗯，怎么说呢？因为全部市场化了之后，
嗯，
然后题材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之后，这种类型的片子市场反应只要好的话，其实对于因为电影毕竟也是一个商品，
对，
也是要售卖的，
其实和我们国内有点类似的，
对的，
就以前有一段时间这种艺术性很好的片子比较突出一点嘛，然后现在市场上面有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出来了，
嗯，对
啊，
这就我觉得我们之前不是聊过一次，我踩那个谁嘛，那个朴赞玉，
嗯，
是朴赞玉吧，踩那个谁的
申俊浩吧，
哎，是，哎，不是，就是那个汤唯那个电影，就《分手的回忆》，
哦，朴赞玉，
朴赞玉，对，
朴赞玉
采访是说过这么一句话的，
嗯，
他说他不希望让西方人看韩国电影的角度都是艺术片，他要拿商业片来证明 韩国电影在商业片也是很成功的。我觉得这代表很多韩国包括现在很多大导演的一种类似信念般的东西，他要拿商业片在西方撞出一条路来。
哦，
就他们是有这样一种包袱在的。
撞出来寄生虫不是蛮好的，
他应该算韩国，我觉得应该已经做到了。
对，他就有这么样的一种逻辑。
韩国的现在问题是，韩国影视业现在的问题是就是网飞化嘛。
对，
就是网飞把很多韩国国内自己的一些资本啊，或者说一些
人啊
什么的，都已经红吸
吸
的很厉害了，导致韩国国内可能以后就多元化的东西会比较少一点。
而且关键尹锡悦很喜欢这样，很喜欢乐见，
是吧？
被网飞红吸的状态，
嗯，
就尹锡悦不是访美嘛，访美他第一站去 Netflix，
嗯，
然后当时 Netflix 不是说要投资100亿嘛，
嗯，
然后尹锡悦非常高兴嘛，在现场，
嗯，
就手说大韩民国的文化走出世界了。那么这个其实对于尹锡悦，是对于很多吃瓜群众来说，可能是个好事，就大韩民国文化走出世界。
嗯，
你看韩国人最爱引用的一句话，金九说过的话，
嗯，
我不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有侵略国外的能力，如果我希望我们国家拥有什么能力，希望有个文化的能力，因为文化能够战胜一切，
嗯，
就文化强国论嘛。
嗯，
但是当然韩国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文化强国论不是金九说的，是李光洙说的。就亲日派李光洙说的。
那问题就是来了，就是你们怎么看比如说虹吸这件事情？
我觉得虹吸这个问题，就很第一个，就因为你这个资本力量是有差距的。
嗯，
就韩国本土的流媒体平台的资本，其实除了酷胖，现在韩国勉强能活下来的流媒体可能就酷胖了。
嗯，
那酷胖是个什么东西？也是个巨无霸，流通巨无霸。
嗯，
现在韩国流通业市值第一名，
嗯，
已经超越了实体流通业第一名的新世界。
嗯，
已经超了。现在酷胖做那个流媒体勉强还能撑下来，
嗯，
或者就是运营商，什么 LG Plus，嗯，SK 这种运营商来搞。除了这个就都是境外流媒体了。就是已经得靠拼资本力的阶段。其实我刚才最早是刚才我们说的 hold back 这个制度，为什么搞 hold back？ 其实就是怕所谓的一些说法，就是怕那个一些大的流媒体运营商靠资本力来抢先抢住一些电影，
嗯，
就抢住一些热门电影，就小流媒体上活不下去了，
嗯，
所以他要推这么一些制度，这是他们文体部的说法。
张哲呢，你怎么看？就是比如说像那种美国大资本来了之后，对于韩国国内，我觉得不光影视吧，
嗯，
文娱行业的那种虹吸，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吗？
嗯，我觉得就是符合尹锡悦的那个预期嘛，因为你可以借着那个，
但你从一个文化内容创作者的角度，你觉得对于韩国国内这种文化创作内容会有伤害吗？
就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就是小心了解，就是这个产业它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就从这个，所谓的这个文化的外交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嗯，
因为我一直认为这个什么 K-pop 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身就是从这个美国文化那边来的，
对
对
对对对对
的啊，所以就是你现在如果可以借助这个美国的那个资本，然后真的可以走向全世界的话，
放大，对，
让更加多的人可以看到你这个东西，其实对韩国是有好处的，
是有很大的好处。
从外交的角度来说，就是说韩国这个国家怎么样跟别人产生连结，
嗯，
就是你真的要让人家都吃上你那个健康的泡菜啊，或者人家都听上你的那个音乐呀，
嗯，
仅仅是靠你自己的一国力量其实很困难，
很难做到。对，
你要靠那个
美国的放大，对，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你，然后这个会成为韩国在国际政治上面发生的扩大音量的一个，
因为你的平台不一样了，
对
对, 对，一种方式。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以后可以去跟别人谈一些
别的东西。你像 BTS 那个放大效果太明显了，
对啊。
说到那个通过美国这个东西啊发生啊，我上次听到一个例子，我真震惊了。不过想想真的有道理的。
嗯，
你知道现在国内有一部分那个要把小孩送到美国念高中啊，念大学的一些家长，他们现在都开始让小孩有意识的接触一点 K-pop。
对，
为啥呢？
到美国你能跟交上朋友
啊，对，
你快速的能跟你的同学打成一片啊。你在那边你说啊，那个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OK， 你可以说你的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学生跟学生之间交往其实有的时候就很直接，很怎么说呢，很真实的一个点。
确实
就是现在美国女生高中女生就是两件事情， TikTok K-pop，
对，
最容易跟他们打那个
打成一
片，
尤其是对跟当地的。
我当时听的时候很震惊，转念一想有道理啊。
对啊，
是，
这超级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有用的。为什么？就是说你可能现在很多人说，哎，喜欢这个东西的不都是一些年轻人吗？
对。
但这些人
年轻人是未来啊。
这些人以后有可能他会变成一个什么国会议员啊，
对，
他会变成一个什么企业的老总呀，
对。
你知道所有的国家都想要在美国加深自己国家的影响力，
对，
代表性比如以色列，
对对，
以色列可以渗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为以色列服务，
嗯，对，
韩国难道不想吗？
也想啊，
但是其实是之前没有机会啊，
对，但你可以想再过个二三十年，
对啊，
这批现在比如说中学生大学生到了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时候，
对、啊、
他觉得他小时候那些
他看过这个
跳过
这个
韩国热舞啊，然后怎么怎么样，
就天然会产生好感，
对
呀、
啊，对呀、啊啊，
你有那种好感之后，那是不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里
面肯定不是坏事儿，
对啊，那韩国的这个排位又往上升了，
对，啊、这个真的，我们要客观看待这件事情、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这也是体现我觉得韩国国内跟韩流在世界上现在要分成两种角度去讨论了，
嗯。
韩国国内还是有它的一些根本性的一些国内的问题嘛，大家如果听我们上一次讲那个医疗体系啊什么的，你会听说啊怎么还在吵这种事情，但是就是它的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但是韩流在全世界的一种推广什么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我们到时候有可以有机会从那个我们东方观察局自己的角度，甚至我觉得今年我都想说我们做一点线下的活动，找一些跟韩流有关的人跟我们那个现场来对对话，对吧，就是聊一聊，对吧，当然这个事情只能线下做了现在。
对，我觉得我反正还是那句话，我觉得韩流这个东西真的我们不应该，就我们有时候看韩流格局太小了，国内现在看韩流格局太小了，
而是国内看韩流的格局，对吧，
对、
okay、
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歌来看，比如说 K-pop、
哎、本质上我们绝大多数的网友还是看不起韩国的，
对，
嗯，
对吧，他会觉得说哎小国嘛，然后偷国嘛，然后怎么怎么样嘛，
嗯，
你试图从一种我们刚才的那种角度跟他聊，他听不进去的，
我可能跟他们
相反、啊、你做抖音最有感觉了，对吧，
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这边的很多其实很重视的，
嗯，
就是包括之前我们说这个，我不说这个限韩令到底存不存在啊，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他的表现是这个样，他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贸易保护，
我懂你这个意思
啊，
但是懂你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需要有人把话挑明。
嗯、所以就是说，并不是说大家就是可能普通人是这样觉得，你知道吗？
对的，对的。但是上面我懂你这个意思，而且我部分同意的，部分同意的。但是我觉得是有一点问题，就是说你保护的同时，你要把你的逻辑的东西，或者说你真正想关心的一些点，要说透，或者说你要体现在你的行动上。
他没有必要跟你讲。
对啊，一是没有必要跟我讲。第二个就是你就如果放任那个。最普通的网友这么理解这件事情的话，以后你想扭转或者你想推自己的一些东西的话，会很难。
对对对，
因为大家的思维逻辑已经固定在那种简单逻辑里边去了。哦，我们讲的好高级，一句敏感词没讲，但是话都说出来了。
就是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体系嘛。
对，
就是你们，就我们其实听的人都知道的，就包括有很多，比如说从去年开始，大家如果关注这个两国关系啊，会发现有很多这个贸易上面的这个事情都出来了嘛，
对，
对吧？其实，我们自己的官方立场是我们这个没有针对性的，
对，
然后对方的那个立场也说，对吧？这个，哎呀，他们这个不是没有针对性的，就是他们这样讲，是因为他不能认我今天吃瘪，
对，
我们今天这样讲，是因为我不能把这个事情直接说透，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跟韩国这个音乐啊、电视剧啊这个东西比较相似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这样的这个形式风格其实是有一贯性的，然后呢很当回事的，其实我是这样觉得的，
但很当回事没有后续招呀，
就是这我觉得什么时候会放开啊，就是你跟上了，你跟他有竞争力了，
但这个东西就有一个逻辑的问题
啊，
你比如说一头牛，要长大要耕地，
嗯，
以前我看到一幅漫画，就太典型了，就是有一头牛，农民一直不让他耕地，他说他还不会耕啊，还不会，然后别人就说你不让他下地他怎么会耕，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你如果一直保护着，用某种保护主义的眼光去说，啊，等我们耕上，那什么时候能耕上，
保护的话呢会有问题，就以前经济上面也看到的，
对啊，
就是你不让他去竞争他就没有能力了，
对、啊、
他反而就是害怕竞争了嘛，
对、啊、就这个意思吗，
就我现在看法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虽然不跟这个竞争，但是他可以跟别的东西竞争
啊，就这一块放弃了，对吧？
啊，他可以变。那你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这个音乐嘛，对吧？或者这个电视剧嘛，对吧？那虽然也有推啊，但可能失败。比如说今年是什么中法文化年，对吧？
封神这两天在法国放得很好。
对啊，那人家你可以跟一些别的国家的东西去竞争嘛，对吧？
啊，
对，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引导嘛。那而且我们也本来不是很支持，我虽然不是这个娱乐圈的，嗯、但我知道对吧？大家也不是很支持这种追星啊，
嗯、
很过度的这些追星的这种，
嗯、
对吧？这种什么练习生的这些制度，对吧？
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反正我是持保留意见。
嗯、
我是觉得是我是主张开放的。
对，我就说，就是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那一段时间啊、
嗯，
因为那几年前啊、
嗯，
的确那一波非常夸张，
嗯，
就基本上每个电视台，当时中国就我觉得是从那个，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现在，我们现在在说什么，大家不一定听得懂，我就不管，但就当大家能听懂了。从来自星星的你开始，
那之前就有了。
我知道，从来星星你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
对、
嗯，
从那个东西之后，
嗯、
所有平台。都开始拥抱韩流，
嗯，
对，
甚至那个时候主流的一些综艺节目 MC 群里边，必定是有一个台那个韩国艺人，
对，
对吧、
嗯？
那一波可能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弹，
嗯、
对，因为那一波
那个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是我要去跟他，
对，
你没有到同差不多同一个水平嘛，
对，
就是这样子嘛，就快要抓到了，
嗯，
对吧？
嗯、
那我现在可以开始搞
了，就那一波、
嗯，
因为当时我算是从业人员啊，
嗯、
那段时间我算是。行业从业人员，我有一种感受是什么呢？那段时间大家对于就是韩流的一种心态，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可能那段时间的韩流确实做出了韩国人心目中对于中韩文化的对比，就是韩流已经是统站在中国的大众文化上的统治阶级，
嗯，
就它是一种主流的东西，对，它是一种主流性的东西。
嗯、
韩流是因为现在很多韩国人，他其实看东南亚的韩流也是这么想的，
嗯。
觉得韩流是一个上位文化，是个高位。
嗯、这其实这是要抢的，但是一个
这是高位，
打造的时候高地啊。
对，所以说当时很多韩国人的心态就是，那么韩国在中国的文化高地占据了高位。
嗯，
是有这样思维在里面的。
嗯，
所以说韩国人到中国就要指导，
嗯、
要指导工作。
我觉得这里边也分两块，一块就是国内市场的竞争，
嗯，
还有一块就是其实在国际上中韩是平等的。
对啊，
我们都在争夺世界话语权。
对啊，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几年过去了，
嗯，
在争夺世界话语权里边，我们落后了很多身位了。
嗯，那你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是说他在这个中美竞争的时候，
嗯、
其实美国也有在帮韩国吧？
一方面帮是一方面、
嗯，
第二方面我们自己的进步真的有限
啊、
嗯，对吧？嗯、真的有限、嗯。我觉得这个可以留给大家以后讨论了。
我不知道那个其他国家怎么样、
嗯，
因为我听说好像在越南还可以，对吧？
对，
在某一些国家还推的还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传统。
嗯，
在东南亚，比如说有的时候，比如说这里边又就这里边又复杂了，因为早期东南亚的很多中华文化的东西是靠台湾在推的
啊、
嗯，靠香港电影在推的，
嗯，
就是大陆有没有接续上这个脉络，
嗯嗯、
这个东西又是可以去讨论的了。
嗯，
据说现在比如说很多，
嗯、
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都有越南版了
哦。
对吧、
哦？
但是你说《乘风破浪姐姐》这种形式，是你中国完完全全100% original 的吗？
嗯，
好像我们记得韩国综艺里边这种类似于像 Produce 101这种风格的那种东西也很早就有了，
对啊、而且比中国还早，
还早嘛、
嗯。
但是这个东西，但不管怎么说，至少我们浪姐的那个形式，
嗯，
那现在在影响，比如说、
嗯、
就说东南亚啊什么的这些市场是会有的。但是总体上，我比较焦急嘛。就是你看着说啊，比如说啊，妈奉俊昊，妈的，就那个拿一个寄生虫，
嗯，
我怎么样了？然后什么过一段时间，某个韩国导演又拿一个什么那个东西了？
我们不参与啊，
还没有。
那我们不参与不就行了吧？
还是没有到时间，因为你知道的，就所有这些、
嗯、你好乐观啊！
你知道这些东西其实跟你的那个经济发展水平是有直接
我懂了、
啊，
我懂了，
嗯、
但是急呀、
啊。
嗯
啊，对对，
嗯，急啊！
这我也很急的、啊。
而且我身边有很多影视圈的人，
嗯，
几乎已经被征服了。就每次，比如说类似于像《首尔之春》这种电影啊，
嗯、
我说那某些《寄生虫》这些电影一出来啊、
嗯，
你就会看到我身边影视圈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演员圈的一些朋友，就在那边感慨说：“我、
嗯、
操，人家现在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嗯”
然后在他心中，韩国电影现在地位已经到那里了。
啊、
这种被征服的感觉，你怎么以后？
嗯
去掉，对吧？
那我们看，因为我不知道，我最近听人家讲，就是现在有那个韩国有那个下降的趋势，
因为韩国是网飞嘛，
什么东西的下降、
嗯？
你说什么东西的下降？
就是韩国的这个
影视质量，
影视这个
质量
下降，
质量下降。就比如说，为什么《首尔之春》能火？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嗯，
因为韩国已经好久没出良心作了。
OK，
嗯，
对呀、啊，是有这个原因。
而且比如说，就像你说的，我稍微有点这个怀疑啊、
嗯。
你比如说像越南，我完全开放给那个韩国的 K-pop 和 K-drama、或者电影、我开放了之后，但是它的牛也不会更低啊，就你懂我的意思啊、就你有可能开放了之后就是完全你那个市场就被占掉了，然后你自己本土的就是你也没活过来啊。
就看，因为哎，这里边就很复杂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文化政策、跟一个贸易政策、跟一个你的国、这个国家本身你对外的一些东西的一些交往的一些态度，
就是
决定的。
对的，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说我刚才那个观点、因为我觉得就是从影学的角度来说，因为它就是把这个 content 就是内容产业、它本质上当成是一个商品的，就是它其实是这个我在跟你做贸易、我卖这个内容给你，然后可以赚多少钱，然后这个贸易产业在韩国的这个总 GDP、总 GDP 里面占的这个比重越来越高嘛，对吧？那所以就是像我刚才就同意你那个看法嘛，我觉得就是说它其实是借着美国的东风就是连麦、这样子啊、然后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行为，
理解理解理解。行，那那个如果没有看过首尔之春的听友啊，就建议大家听了我们这期之后可以带着我们张哲这样的批判的眼光啊，就是说不要不要先那个百分，因为我身边真的有人百分百认为那套叙事是客观的，
就真的
其实因为很多人不了解韩国的
有滤镜，有滤镜
会去学去研究那个韩国的，
对对对对对，
有滤镜嘛，就是
当当然如果是我们这个观众的话，如果是我们听众的话，听了我们这节目，稍微带一点那种意识去看这个电影，然后看到现在，如果你借着这个电影去研究一下韩国这段历史，其实 也挺有也挺有价值的，
挺有意思
的。以后如果再看韩国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舆论上的一些battle 啊什么的，其实有一根辅助线在那边，你会知道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会吵起来，为什么在那个问题上大家反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对吧？这点我觉得还挺有价值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聊那个首尔之春的话题就到这边啊。然后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还要让那个小新跟张哲一起来，你们一旦一起来的话呢，
好，
说明出大事。今天这一次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有前一周我们聊那个医疗的那个话题，然后顺带着把那个首尔之春的话题也聊了啊。然后希望说下次那个有机会啊。因为韩国四月份要出大事嘛，要选举了嘛，对吧？四月份肯定得再聊一次啊，到时候我们再约，好吧？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东亚观察》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